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静一，
我是好久不见的熊乐。
Hello， 我也好久不见
啊。是啊
还有线上的，
我是海艺，
海艺、熊乐、静一，各位好，特别是两位姊妹还有这个弟兄呢，真的好久不见了。
对呀、啊、小燕好。
好，我们问安之后呢，也跟正在收听节目的您问声好啊。请准备好圣经，我们要打开圣经看约伯记。今天我们会来到呢23章1到17节。话说呢，连发子弹的以利法真的是毫不留情的斥责约伯，你罪孽深重无穷尽呢，还搬出罪行清单，说他剥去贫穷人的衣服啊，折断呢孤儿膀臂等等，讲的自己好像在现场亲眼目睹约伯怎么去欺压人似的。那说白了就是无中生有，无凭无据呢。那说完呢，还不忘给朋友留下一条出路，我们说洗白的指南呢，你听话，你悔改，光明照在你的路上，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你不要再从上古的道了。他们三个人为什么完全没有那种恻隐之心呢？约伯的遭遇呢，似乎没有引起他们的同情心。那相反呢，每当他们听到约伯又在诉苦又在控诉的时候呢，又在说我要在神面前辩白伸冤的时候，你觉得他们会怎么看呢？我们从今天的经文23章2节呢，大概就能够知道呢，约伯在神面前每次辩白申诉的这个事情，其实被朋友看成什么呢？为什么他说我的责罚比我的哀哼还要重呢？
我觉得约伯好惨啊，他的这些啊哀哭啊，这些被朋友都看成是悖逆，看成是他有罪，神要惩罚他。
到了这里真的很佩服约伯还有他的三个朋友呢，因为熊乐经常说呢，如果场景放到今天的话，你就是吵个一个回合吵到一半就绝交了，你还要留在这里干嘛呢？真的很有耐心，真的是约伯他很有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在朋友的面前诉苦，即使他知道他的朋友是不明白的还是诉苦。然后三个朋友呢，即使觉得约伯啊，你真的是有罪，你为什么这么顽固不听，还是继续的去劝约伯改过。真的很特别的，就是有人相信地球是平的，有人相信地球是圆的，然后他们一直在这里很有耐心的互相吵个不停，还没有绝交啊。
对，所以地平说呢说到今天这个年头呢，还有人在说啊，
是啊，
我们看到经文呢，他说还算为悖逆，悖逆这个字呢跟苦读呢是相近的字眼。怎么说呢？可能一方面他也否认我的行为不像你们说的悖逆的，那么另外方面呢也想表达自己的处境呢是非常非常的苦涩的。这个苦呢跟拿尔米说他的名字是苦、
是谐音梗，
谐音梗这个呢就让我们更加明白为什么他后面会说我的责罚比我的哀哼还重的。
还重
是。
那海义 他说，我的责罚可以理解是神出手攻击，神的双手压在他身上那种沉重。那你同意他说，哎，我每天哎呀哎呀哎呀，其实比我受的责罚还轻，还算轻。你同意他的感受吗？
就像熊乐老师所说的，他们不断的在控告约伯，你就是悖逆，你就是死不悔改，而且始终是给他定罪的。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不知道您们有没有这种体会到，这样本来这件事情我跟你诉说一下然后就可以了，可是呢等到朋友来劝勉我的时候，反而让我更加的不舒服，以至于哎呀就觉得无法走出来，就是说这个责罚反而比我的哀恨还重了。
很沉重的心情也是为约伯接下来的思想呢铺垫的。我们很快呢看一下23章呢，感觉上呢是好像他在自言自语，有点像是用独白的方式来表达的，他也并没有直接针对某个朋友他的言论。那为什么他会选择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呢？
熊乐就会觉得好像是之前说过嘛，有一点舞台剧的感觉，因为这个大战已经来到第三个回合嘛，好像是约伯他的脾气终于发完了，然后他终于去抓到一个重点，就是他觉得自己是没罪的，然后觉得神应该会听他的，他的焦点完全就是放到神的身上了，好像有一点是啊，我懒得理你们了，我继续说
我
的，我
对着你们三个无话可说了。
是，对、啊、
我刚刚看到前面的经文，这三个朋友他们说话的中心点就是指责约伯，他们常常都是说你怎么怎么样，但是约伯这里不是说反驳他们，而是他真的从自己的内心他在说我怎么样，他就像熊乐说的，他已经不是要直接去回击别人，他真的就是在发自内心的感慨我最真实的想法。
最起码我们没有在经文看到以利法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对
索法你刚才那样说就不对了，
从来都没有，
从来都没有，好像真的从来都没有啊！我感觉是百口莫辩呢。我在你们三个人面前呢，哪怕我有100张嘴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辩论下去。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他也不期望能够在朋友的身上得到什么安慰，因为你也不期望他们的思考惯性呢会更改，也意识到经过好几个回合都来到第三个回合了，约伯意识到他们是没有办法理解我的痛苦，哪怕我们是认识多年的朋友那又如何呢，因为大家的关注点已经是不一样了，对他们来讲，他们讲来讲去我们说我听腻了，都是那套的定律，那条的方程式，那如果一直在谈下去呢，真的是很无语很气馁。那反观这个独白，我称它为独白的方式来表达呢，也凸显了他内心的孤独，说是在旁边根本没有其他人在支持他、在鼓励他，与其说他对朋友感到很失望呢，可能他也是不知道神在哪里、
觉得好无力啊，
很无力。你说如果我能寻得见神，我得到很实在的帮助，可能
那还好一点啊，
可能没有那么伤心难过、那3到4节呢，我们就更能够体会为什么他会如此渴望在神面前替自己辩白呢。
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约伯已经对他的朋友们无语了，因为他们都各持己见嘛，谁也说服不了谁，然后在朋友的眼中约伯就是罪有应得的，而且还是死不悔改，他根本就不承认自己的祸患是自己的罪带来的。而在约伯的眼中，朋友们所说的根本就不对，自己目前的困境也没有办法去反驳朋友，因为他现在就是在这样，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嘛。所以既然人指望不上了，约伯就确信那答案肯定就在上帝那里，上帝肯定知道自己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祸患，反正绝不承认是自己的祸患是罪带来的。
所以3节他说唯愿，好像我只剩下一个愿望，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上帝啊。那约伯曾经在13章他说，我觉得神掩面不顾我，我觉得神把我当作仇敌。那如果假设我们都有同样的情感，可能过一阵子呢你就很容易离弃神了，你就很容易离开这个信仰。
是，
但是你到23章还是看到他依然寻求神的面，脸呢依然是面向神的。 我们说读约伯记呢，也不是讨论为什么一个人会受苦，反而是看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被称为义人呢？其中一个关键点是在我们看到约伯有纯正的信仰本质。撒旦呢就以为只要你剥夺他一切呢，他就立马当面会亵渎神，但人家没有啊。到这个阶段他依然是那个我唯愿能知道神在哪里的那个约伯。那二十三章呢给人一种挺振奋的，我觉得对比其他的章节好像有一种我重新振作起来的感觉啊。在不确定当中呢还是有乐观的心态。那这个呢我们对比一下他过往的心态。怎么对比呢？可能回过头来看一下，譬如九章的三到四节、十四到十六节、三十二到三十五节，你就能够看到怎么二十三章你的信心突然是跳跃起来的呢？
我看到呢，在第九章啊，尤其是第十四节，他这样说的：“既是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语言与他辩论呢？”好像是很害怕神，觉得自己呢在神的面前说什么也没用。然后呢，这里呢，他第二十三节他说：“我一定要找神出来，要跟他去说，因为唯有他知道我的清白。”好像如果现代一点说，我们法庭见。我要跟法官说，你们三个朋友不要再跟我说了，我们有什么事情的法庭见，我跟法官说，上帝就是那个法官，他一定知道谁是冤枉的，这样的感觉。
以前可能还说神怎么会听我说的呢？九章三节他说，神不会回答千中之一的问题，也不会跟任何人包括我约伯去交代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所以我才说这个是信心的跳跃。你能感觉到那个跳的幅度吗？
我其实很欣赏约伯我在这个时候的一个转变。就在九章的部分，我更多的感觉到他是对神的一种敬畏，而这种敬畏呢还是有一点距离的，我们就神人关系上来说。但是现在走到这里，经过这么几轮的辩论，我觉得约伯的信仰是越来越真实。我这个人，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个人的痛苦，这个人的受到的委屈是越来越真实，他越来越想我到我的神面前，神啊，我要跟你直接面对面。
可以说是在苦难当中一步一步的成长吧。我们看到呢，他确信正直人呢，也包括他自己了。正直人呢可以跟神彼此辩论的直接的对话，神的大能当然是永不改变，但是约伯在这里他相信神的大能呢是不会欺压我的，他一定会以公平公正来施行审判，进行这个裁决的。在神面前呢放胆陈述冤情呢，以前他是觉得徒劳无功的，还是省点力气吧。但现在这个是他唯愿的剩下的愿望。我们看到其实约伯心中的神已经很立体了，非常清晰的。但是相对来说，我们再回顾三个朋友他们的言论，他们描述的神跟约伯信靠的神呢原来是有区别的。明明是同一位神，但是大家心中看神呢原来是有区别的。我们能够引用其他的经文去说你的看法。海义你先来分享吧。
我们来先看一下以利法的观点。他在五章一节说，你且呼求，有谁答应你？诸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以利法认为连向最靠近神的天使呼求也没有用，因为天使不会替犯了罪的人说话，反会招来神的愤怒。你约伯还想到神的面前辩白，你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而二十三章的第四节，约伯说，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从这就可以看到，约伯是坚信神垂听人的呼求的。神虽然是高高在天的，但因着神的怜悯，神他不是遥不可及的，是离我们很近的神。
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谈的，他的朋友觉得呢，你做善行你做恶行都左右不到神的思想的，把神形容到好像是冷冰冰的、机械化的、没情感的。那熊乐，你心中的神是这样子吗？
不是啊。
幸好你说不是。
因为呢熊乐我自己都说过我是一个感性的人嘛，就是神就是一个跟我有关系的一个神，他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约伯的朋友呢，他们就是一些今天的话语就是说律法主义的人，上帝仿佛就好像是一个规则，你做到这个你就会得到那一个，你没有这一个一定是没有那一个。
嗯，
就是例子就是我们看第22章呢，就是以利法他说你要认识神你就会得平安，福气也都会临到你的那里，你当呢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中，就是你一定要做到1,2,3,4,5,6,7这么多的东西你一定会平安的，那就只剩冷冰冰的规则呢。但是呢，看到约伯或者是我自己也都很同意，就是神他会跟我沟通的，他跟我有关系的，我们之间的行为呀，还有我们的关系会互动的，是活的不同的。
所以呢，神并不像三个朋友描述的好像不讲道理非常霸道的，我跟你们人类有啥好说的，马上认罪不然就罚你，不是的。
那这个信仰如果真的是这样走的，那也挺吓人的，
挺吓人，而且明显是扭曲了。
对，
但是像约伯说的，只要我是正直人，神必定会理会我的，他不会丢弃我的。
在基督里一切就是都变形，谎言定罪不能拦阻我前进。
古人有句话，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若经我苦未必有我善。所以所法他们生活在安逸中，他们没有经历痛苦，他们在痛苦外面，他不明白约伯在痛苦中的痛。所以唯有呢经历过痛苦的人，或者曾经经受过苦难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痛苦。
我是神第一，我是
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23:1-17。有一位牧师焦元连牧师在一次培灵会上面说，约伯实在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好榜样。约伯知道自己为什么遭受惨痛的经历吗？当然不知道。约伯知道谁是祸首吗？也不知道。但是呢，他不像撒旦所说的不知道我就把神丢弃。反观我们呢，少了点钱，或者前面多了个障碍物，或者有点困难呢，马上就会难过，马上就会沮丧的，很轻易的就会被击倒打倒的。所以呢，我们也需要在患难当中的成长，我们也需要操练坚韧的生命，否则的话你抵挡不住很多的困难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8-9，我请静一帮我们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吧。
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
约伯唯愿寻见神，但是他不知道神在哪里啊。像静一刚才感谢你的
声音，我有感情的读的，
很有感情的读的。无论我是往前还是后退，我向左还是向右，我都见不着他。我试着走进约伯的心灵旅程吧。你刚才读的时候你有什么滋味感觉呢？或者说你介不介意跟我们分享静一有没有相似的属灵困境呢？
哇，有有有，我等着这个问题等了很久。
来来来，请来请来
来来，
我觉得就像在迷雾里一样。就是你到处找到处找，什么都看不到。我在大学毕业，我选择全职服侍的第一年的那个春节，就有很强的这种感受。因为当时毕业之后，同学们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大家就常常会有好消息传过来。但是我才开始服侍，这个处境也比较艰难，当时就觉得很迷茫，爸爸妈妈他们也有点反对我这种服侍的选择，就非常迷茫，到底神 你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吗？可不可以回应我？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没有直接回应的。
嗯，静一呢是我身边认识的朋友里头唯一一个毕业以后马上进到教会服事的人。
哦，真的啊，
我很少听到有人这么做的。
嗯，
而且呢可能读书读了这么多年，爸爸妈妈对你都是有期望的，
对，
他们并不是反对你的信仰，但是觉得我的宝贝女儿应该可以有更好的路可以去走。
嗯，
等到你事业有成你再去教会服事吧。
嗯，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会是这样子的。那么熊乐呢，你有类似的经验吗？
熊乐，我都回想自己的信仰的路程呢，好像刚才静一所说的，也都好像约伯所说的，我们在低谷的时候呢真的看不清楚前路要怎么行，怎么走不知道，然后觉得啊，神好像在，也好像感受不到，这个真的挺迷茫的。
嗯，
但是呢又要搬那句话出来呢，我觉得真的非常感谢神赐了我这一句，就是呢千错万错都不是神的错。今天我有很多东西我不明白，但是我相信十年以后我一定知道。
嗯，
我相信在未来的时候我一定会因着痛苦或者是这个低谷经历，会感谢神给了我这个低谷。但是呢在经历的当中一定不会的，但是相信终点一定在的，到了终点的时候我一定是在赞美神的。所以呢这个真的是给了我挺大的力量去撑过每一天的。
无论呢是梁安也好，静一也好，熊乐也好，我发现呢你们几位组员在录音的时候呢，讲到很激动的部分呢，信仰宣告的时候呢都会握住拳头。
是
吗？很必备来的。对啊，有的时候我们多希望有个导航能够带我到神那里去，但是别忘了神的沉默呢并不代表他对你的离弃。那其实约伯的手同样也是没有松开过的，他一直紧抓着神，我们也要紧抓着神的应许。刚才也说往前往后向左向右都见不到神，为什么呢？哦，原来他隐藏了。那约伯知不知道为什么神会隐藏呢？知道神隐藏的原因是什么吗？
读一下十节的经文，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锦。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用了一个试炼的词，明显的就看到约伯知道神在考验自己。因为约伯说他试炼之后我必如精金，我们知道精金的纯度是非常高的，是通过熬炼才可以出来的。那约伯也就明白神的心意就是让约伯透过困境更加认识神，更加合神心意。从这一节上看，约伯的信心又回来了，而且他又充满了盼望。
要节来的第十节，我觉得值得我们再读一遍。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以后我必如金金，这个是个突破性的观念来的。来到23章啊，他知道原来苦难呢是试炼，为了让我成为金金。所以呢约伯他愿意经历进化的过程，纵使他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但认定神在掌权，他正在熬炼我。以利法呢一直站的立场的是你做 A 就有 B， 像熊乐你刚才说你做一二三四五你就得到十之类的，你悔改认罪你就能够看到光明的前途。他还劝约伯你要丢弃黄金啊，你要放下对物质的依赖啊，视神为珍宝。这个神学观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很好。我们不能够同时爱这个马门还有爱耶稣基督的吗？
你要视这些为粪土。
对，视金钱为粪土，做不做得到是另当别论啊。但是我们结合上下文呢，很明显是在影射约伯，你遭受困苦因为你贪恋钱财嘛。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到底得到这个珍宝还有如金金本质上有何不同呢？得到这个答案之后呢，你才会发现原来这两个人的价值观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嗯，我感觉到以利法他提出来的这个观点呢，他是在说约伯你是因为看重物质，或者你是因为行为上犯了罪，所以你现在变成这样了，你要抛弃这些得到主，得到那个珍宝。我觉得他是在强调一种交换赎罪。
嗯嗯，
是这个感觉。但是约伯是说他坚信自己在神的熬炼下必如金金，不是存在于一个交换，他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完全任神陶造。
嗯，就像您说的，以利法他的那个逻辑是隐含着功利性的， 我做了这个，好，我今天丢弃黄金，我视神为珍宝，那我过去被抢夺的财产可能就会恢复了，又或者我的福乐可能会恢复等等。但是约伯他期望的是我内在的改变，他想要黄金般的品格，有了这个品格，我就能够经得起考验，我就有自己的价值。那两者最大的分别，我想大家都会认同的，就是以利法也好，索法也好，他们觉得你今天遭受的一切都是惩罚，但现在呢，约伯他有个突破性的观念，我今天这一切都是考验，都是操练生命的一个机会。信仰在苦难当中，我们说有个升华，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那十一节到十二节呢，接着来说他如何坚持自己的信仰呢？他还说神的话语对他来说有多重要呢？我们好像也没这么说过啊，顶多就是我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但没到他那种程度。你到了吗？
哇，要说神的话语比饮食重要，我觉得这个说起来挺有力量的，但是会不会真的这样做呢？当然这个的确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个目标。约伯在这里的强调的就是神对于他的重要性，其实也都是暗暗的拿来跟他的三个朋友的观点做一个的对比嘛。
嗯，
他三个朋友也都很明显，就是你做了这些你就会换来这些，这个就是一个等价交换嘛。但是约伯着重的就是那个关系，神给我们试炼就是因为要我们的生命变成精金，就是要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坚强。一个爸爸看着一个孩子他骑那个脚踏车，他不停的跌倒，很想要扶起他，很想要帮助他去骑，但是爸爸也是知道那个孩子他跌倒过，他才能够懂得好好的去踏那个脚踏车嘛。这个好像是那个父子的关系比较多，爸爸看着儿子受苦，爸爸心疼的，但是也知道儿子在受苦以后他会成长，他会变得更厉害，所以那个是关系。
嗯，我这么看呢，十一节到十二节呢，难得约伯真的有点反驳以利法的感觉。因为以利法呢曾经在二十章二十二节他说，你要领受他的教训嘛，你要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那约伯现在说，我不仅领受了，我还非常看重的过于我需要的饮食。你刚才说饮食嘛，为什么要吃东西，补充能量维持生命嘛。所以约伯的意思是说，神的话语呢胜过我这条命呢。但是他的态度也并不是说，以利法以利法你说的我都有做，为什么我还会那么惨呢，不是那种哭着闹着，而是很理性的想让朋友知道，治理世界不仅一套机械化的定律，你们不要再限制神的作为了。那么在十三到十七节呢，我们又感受到那种矛盾。他为什么在认识到神的主权之后呢，他说我害怕惊惶啊，丧胆等等。
我们经常会说，越认识神的大能，就越认识自己的渺小；越认识神的慈爱，就越认识人的本性。当约伯认识到神的主权后，有点害怕了。他并不是害怕苦难的黑暗，惧怕的是神的本身。他不明白神为什么如此的待他。约伯的信仰的理性里面，他是无法了解苦难的奥秘的。他现在被困住了。他认为神真的是向他有点隐藏了，他越惧怕就是对上帝的敬畏，他不会陷入自我的里面。虽然三个朋友在不断的控告他，但是约伯没有说你说的不对，你怎样，而是依然让神来对待他，给他答案。
嗯，我们一般人呢，我说我自己吧，我们怕的可能是天灾人祸，我们怕的可能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所带来的改变。但是约伯他怕的是那个神，因为神的工作是不可测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单靠我的能力去免去痛苦，不像三个朋友所说的。我们心中那份恐惧呢，并不代表你对神有敌意，反而是反映了他对神超越性的深深感知。你越知道神伟大，你就越知道我有多有限，你就越懂得谦卑地来到他跟前寻求他的面，像约伯那样，我唯愿知道哪里能够寻求神的面。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二十三章一到十七节，那么期待呢明天继续看约伯到底会说什么话呢，敬请留意明天那集节目啊。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静一，
我是熊乐，
我是海毅，
再见，
再见。
拜拜。